Well,
印度第二波疫情如野火般失控，防疫漏洞出在哪里？全球如何协助抗疫？另外，病毒双重变异，传播力是否会加倍？我们会不会面临更大的威胁？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印度自从三月中旬出现第二波新冠疫情以来，短短一个多月，情况急剧恶化。三天内新增感染病例高达100多万，氧气和病床短缺，尸体堆积在太平间和火葬场。为了帮助印度控制疫情，美国向印度紧急提供防护用品和医疗资源，并且取消了向印度出口疫苗原料的禁令。那印度疫情失控，防疫漏洞出在哪里？如何控制野火般的疫情，防止外溢？病毒强势反扑给全球亮出哪些警示？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来分析和探讨。黄延忠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凡。
那在不到两个月的前呢，印度卫生部长标榜说印度的疫情已经接近尾声了。当时印度单日的新增病例下降到10000人以下，对于一个14亿的人口的大国来说，也就是说7天里面每10万个人中只有5例的新增病例。那为什么现在疫情如此的凶猛呢？
我现在的疫情的凶猛啊，是跟这个他们当时在印度卫生部长当时说的疫情接近尾声，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但是这个对照可能变得更加强烈，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他们对这个疫情的1月份的判断也许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可能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印度我们知道它的疫情监控体系可能不够完善，很多可能得了新冠的人啊，他没有得到就是检测，特别是那些已经我们说的无症状的患者，他们就可能压根就没有被检测。所以说这个当时的1万1例以下可能是有很大的水分的，是可能是被大大低估了，尤其是在印度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当然呢，就是另外一个原因，我想也是因为我们说的疫情它是分波次来的。那上一次的波次呢可能是比较的温和不是那么猛烈，但这一次就是说就比较的强烈。这个呢跟在1918-19年那个次大流感也差不多，因为一开始的这个疫情呢第一波第二波就是说是比较的温和的，但是接下来的那一波呢实际上是最猛烈的。
那为什么这一波如此的猛烈？
这个病毒发生了变异，而且这个变异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一般的变异，是双重甚至说三重的这样的一种变异所以呢这个可能对特别是那些没有免疫的人口来说是就完全没有免疫能力，就是所以一下子就是说这个受到的这种影响就非常非常大同时呢他可能即使对那些打过疫苗的人，就是说这个疫苗本身对他的就是说这个抵抗力就是防御能力也就是会受到削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印度就是说我们感觉到它的这个对疫情的这一波非常猛烈，也是因为印度它本身的准备不充足，就是我们看到就是1月份它都已经在宣布疫情接近尾声，所以说就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印度我们知道本身它的医疗体系特别是公共卫生体系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看到它的每万人的医生的数目是大大低于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平均的标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疫情本身就来势凶猛，而它的准备又不够充足，在这种情况下就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这样一种有点类似当初就是在2月初在中国武汉发生的这种情景，在某种程度是那种武汉情形的一个在印度范围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放大。
那印度是一个疫苗 出口大国、生产大国，它也是为这个世卫组织全球疫苗分享计划的一个供应国。那可是它本身自己的民众接种率只有10%。您认为这个疫苗滞后是不是也是导致疫情猛烈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的，通常是有几下几个原因，就是一般来说，公共卫生专家都认为，就是说这个意义就是这个它的这个病毒的变异通常会更可能发生在那些没有打了疫苗的这些人群当中所以说因为印度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虽然它本身是疫苗出口大国，但是真正就是打了疫苗的就是人数跟这个国内的总人数相比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有一个考量呢，就是说，因为像我们说印度德里在前阵子，我们都说他50%的人都已经感染了，就是差不多快接近群体免疫的标准了，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促使印度呢开始就是说不大注重本土人口的这个疫苗接种，更多的就像对外出口疫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并没有形成全体免疫，但是呢你这个又没有通过疫苗来就是促使人工手段来促使这种群体免疫手段的实现，所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失策对印度来说。
那现在印度单日感染人数最高超过35万，然后单日的死亡人数也超过2000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您刚才提到这个政府没有有这么长的时间，一年的时间来做准备，可是呢他们似乎过早的庆祝了胜利，您认为印度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对，我觉得政府主要是应该承担以下方面的责任嘛。第一个，他是对这新一波的疫情准备不够充分，就是说如果能够有就是说比较预见到就是说可能疫情还会有下一波的话，你应该就是说准备比方说这个氧气啊，这个包括这个重症病房啊，这个这方面呢就是说这我们说的这种应急能力应该就是说利用这个空档应该加紧来提升，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没有在这个积极的就是说推动就是国内的这种疫苗的接种而同时呢却在大量的对外就是说输出疫苗输出这个疫苗第三个呢就是说他是我们觉得是一个缺乏这个领导力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本身我们知道印度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了，他就是说但是他本身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家能力呢这某种程度上是并不够，并不是特别强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领导人的这种领导能力就很重要，特别是就是说这个你如果就是说一些就是我们知道这一任政府他是比较强调民族主义的这很多时候代表他就是可以比方说寻求国外援助的他并没有积极寻找寻求国外援助在跟中国的因为跟中国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在两国呢在很多抗疫问题上也没有有效的合作最近中国提出的这个六方会议就是跟南亚一些国家的六方会议据说也是邀请了印度的印度也没有就是表现出参加的这种意愿所以说等到这个真的疫情就是说真的发生了他开始向欧美寻求援助，但是很多的时候远水不解近火，我们知道即使是美国释出这个几千万支这个疫苗，但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一定就都给印度或者给印度多少这个呢实际上也不能够就是说实际上完全就能够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印度就能拿到这个疫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让人觉得很失望的就是说他这个在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他在这个 在这个信息的这个掌控方面，它是就是说完全就是按照威权国家的这种标准来做的。我觉得就是不能说完全的，但至少比如说对社会媒体啊，它那种控制这种对政府表示批评的这种声音啊，这个实际上也是让人觉得就是不可思议的。
您刚才提到中国向印度伸出橄榄枝，中国说只要印度提出具体的要求，中国就会提供援助。那可是印度并没有热情的来回应。那您觉得这其中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一个，他的这样一个新一代的政府，他是比较民族主义倾向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国家意识也比较强烈，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就是说，虽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比方说对这种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还是蛮厉害的，这个，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他因为跟中国的这种领土争端，当然就是原来当然跟中国就有这种余量情节嘛，这种。所以呢，就是说，所以呢，他就是不大愿意给外人这种印象，我们是在寻求中国的支持，是吧？我们因为我们不行，所以我们现在要寻求中国的帮助，所以这种心结，实际上使得他就是不愿意对中国提出援助的要求，而且就是说，比方说中国呢，也因此就丧失了，比方说在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做这种疫苗三期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白宫的发言人这个星期初宣布，美国要向印度提供医疗设施，并且要解除出口疫苗原料的禁令。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At India's request, we are exploring.
沙奇说，应印度的要求，我们正在设法提供氧气和相关的物资。国防部和国际开发署正在寻求提供氧气生产的设备。我们已经找到了快筛检测物资、个人防护设备以及额外的呼吸器，准备立刻送到印度。另外，应印度的请求，我们将提供生产阿斯利康疫苗的原料给印度血清研究所。那除了这个美国出于人道主义这样的一个责任，给印度提供这个援助，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实际上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是美国这样做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就是特别是就是说提供印度现在所需要的这个氧气还有一些医疗的设备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疫苗问题上，它首先解禁这个疫苗原料出口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拜登政府2月份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基本上使得这个印度的血清研究所，它就是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机构。它很多的，就是说这种生产能力基本上就停摆了，不得不寻求像新加坡这些国家的这个支持，现在呢，就是说向印度提供这个不光是解禁疫苗的原料出口，使得这个像这种血清研究所能够恢复生产疫苗，恢复产能，同时呢，就是考虑向它提供疫苗，我觉得这也是帮助印度就是解脱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我就像我刚才说的疫苗也不要指望就是印度能够很快就能够获得疫苗因为这个首先第一批也差不多就是1000万左右而且这个可能就是说也许还得等好几个礼拜不是那么就是很快就能够实现的再加上印度庞大的这个人口。我们说就是还是有这种周都是周少生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也不能完全就是依靠美国的支持。
那这个印度和南非去年就联合的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要辉瑞和阿斯利康暂时的放弃专利权利，来扩大全球的产量。不过呢，这个西方疫苗公司担心 mRNA 的技术会落到俄罗斯啊或者中国的手中。现在印度的这个请求再一次引起了全球的这个关注，您怎么看印度的请求？
我觉得这个请求本身是合理的，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紧急的这个疫情的这种情况之下，而且是从法律上来说也是就是说可以接受的，因为就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说多哈宣言就是说在这个 公共卫生的这种紧急情况之下，你可以援引这种情景来，就是说，比方说实行，比方说强制强仿，我们说的强行仿制西方国家的这种药品啊，包括疫苗这种情况，这个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在差不多20年前，在艾滋病的这个药物方面，就是印度啊、中国啊、巴西啊、南非，他们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就是说形成了一个联盟，迫使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允许就是说，仿制像艾滋病的这些专利的药物。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问题的关键是不是专利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不靠这个专利的这种免费转让放弃专利，能不能就是说在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升产能，或者说有了这个放弃，他们放弃了专利，能不能就帮助，就是我们说的低收入国家能够尽快的实现这种产能的转换，就让他们能够很快生产出，比如说像这种西方这种比较就是高有保护率的这种疫苗，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性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很大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了这个技术还不能并不能很快转化成产能和产量所以说也许就是说现在更多的就是说是能够鼓励就是现有的疫苗生产企业就是尽快扩大他们的产能来就是特别是当美国已经实现了我们所谓的就是说群体免疫之后，能够尽快把这些生产的疫苗转移到我们说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我们说的要求就是像辉瑞啊、阿斯利康放弃专利，扩大全球产量，那么就是说，像中国他们这已经就是说开始提供这种技术转让的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就是说这些现有的产能怎么处理？难道就是说要他们停产也生产这个阿斯利康或者是辉瑞的产品吗？因为这个产品我们知道，如果真是特别是辉瑞的产品，这跟中国的这个疫苗相比，它确实在有效性方面它是高出一筹的，就是如果真的把他们放在一起的话，会对中国的产品形成竞争。所以说，你说要就是中国要加入到这个像欧国和印度的统一战线来说，可能这个可能性就是说也不是很大。这个跟2000年那时候就是说就不一样了，其实。
那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彦中博士为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所谓的印度双突变病毒会给全球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威胁？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印度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创下了全球新高，单日最高纪录超过35万。所谓的印度双重突变病毒越来越引起全球的担忧，现在已经扩散到美国、英国和瑞士等10多个国家。那什么是双重突变病毒？双重突变病毒是否有加倍的杀伤力和逃避免疫的能力？病毒变异，疫苗能不能跑赢？接下来，我们邀请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教授来分析和解答。刘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叶凡，你好，观众朋友。
那刘教授，什么是双重突变病毒？那为什么有人甚至称它是三重突变病毒？
那准确的说呢，这个印度的变异的病毒呢，不仅是双重变异，它有很多变异。那据统计呢，这个总的变异数呢已经有10多种。那之所以把它叫做双重变异病毒呢，是主要是这个病毒包含两种最主要的变异毒株，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包括的话呢，一种是在加州的变异病毒，另外一种是在巴西发现的这个变异的。所以的话呢，因为这两种变异的话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的话呢，很多人就顺便把这个印度变异病毒呢称之为双重或者是三重变异病毒。
那这种病毒结合了主要的几种变体的这个特色，那它是不是有更大的扩散力、传染力和致死率呢？
有关这个病毒的感染率、这个致病率、致死率的话呢，目前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那目前的话呢，这个病毒在印度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流行病毒。那这个病毒的话呢，已经扩散到印度之外，已经在美国、在英国、在瑞士等国家的先后发现。
那这个有报道，《印度时代报》和英国的《卫者报》都有多家媒体报道说，印度前总理88岁的辛格，他在4月3号接种了第二针的疫苗，结果3个星期后呢，他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就让大家非常的这个担忧。那是不是说这种变异的病毒它有逃避疫苗这个免疫力的能力？
那有关这个接种过疫苗的人重新感染这些新冠病毒的话呢，报道的并不少见。那事实上的话呢，疫苗的效果呢，并不是说能够防疫这个新的新冠病毒感染，而是说呢，如果有新冠病毒重新感染之后的话呢，由于我们机体已经有免疫系统，已经有抗体了，所以的话呢，可以很快的对这些感染的病毒的话呢，发动攻击，来清除这些病毒。所以的话呢，这个疫苗的主要的功效的话呢，是使能够预防这个感染导致的严重的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发生。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打过疫苗的人，他感染的话呢，并不罕见。
那现在这个印度前总理辛格他的病情稳定，那也说明这个疫苗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没有对，至少会减少这个重症和死亡率。那这个打过疫苗的人感染了新冠以后，他的传播能力如何？现在科学家有没有一定的数据？
有关这个接种过疫苗之后的人，重新感染病毒之后的，他的病毒的这个感染能力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的课题。因为随着越来越多人打了疫苗，那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关心这些打过疫苗的人会不会是一个隐性的病毒传播者。那目前呢，这种研究还不是很多，但我看到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报道说呢，就是事实上这个疫苗，就说打过疫苗的人，然后重新感染病毒之后，这些病毒的传播能力的话呢，比以前要大大的降低。
那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变异是非常的快，比我们以前见到的一些呼吸道疾病的病毒的变异要快得多。那您估计这个病毒变异它是会变得越来越强，对人类的威胁越来越大，还是会有减弱的趋势？
有关这个病毒的变异的速度呢，它是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快。那我们通常的话呢，现在经常打的疫苗，流感疫苗的话呢，通常是1到2年，它有一个大型的变异。OK，所以的话，但是这个病毒迄今为止1年来已经发现的变异的话呢，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变异的话，有些是会对致病机理会导致影响，有些的话呢，并不一定有什么影响。所以，据目前的观察呢，这个新冠病毒的它的变异率，显然是要比我们常见的流感要高。所以的话呢，就是这给我们提醒说的话呢，我们对这个病毒的防疫呢，以及疫苗的接种呢，不能放松。
那目前这个疫苗的发展能不能赶得上病毒的发展变异？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随着这个病毒的变异的话呢，我们通常呢，这个疫苗的制作呢，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传统上说，我们流感疫苗不断的变异，我们所以也经常每隔1、2年或者每年都得重新接种流感疫苗。所以按照这个观察的话呢，考虑到这个病毒的变异性比较强的话，所以我猜这个病毒的这个预防，这个疫苗的制作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更新，所以现在很多疫苗公司都在考虑再打第三针，还有的话呢，看看是将来有没有可能需要定期的进行接种。
对，您提到这个第三针的问题，这个开发辉瑞疫苗的公司 BioNTech，它的首席医疗官奥斯勒姆图雷西他就说，随着这个免疫能力的消退啊，预计人们可能需要打第三针。那从目前来看，我们要间隔多久打第三针？这个紧迫性有多大？
目前这个第三针的话呢，也还只是在考虑当中。我知道有些疫苗公司的话呢，已经开始研制，具体的时间很难说。但是的话呢，考虑到它的变异性这么快的话呢，我想这个不仅是停留在第三针上面，将来很有可能是要定期接种。那就像我们的流感病毒一样，流感病毒现在每年建议打一次。所以的话呢，这个新冠病毒的话呢，我估计可能得像流感病毒一样，那甚至更频繁一些，不仅是第三针，可能是每年都得打。
那现在我们这个疫苗开发的 mRNA 技术，对这个疫苗更新是不是要比传统技术有利得多？
是的，因为这个 mRNA 技术的话呢，它使疫苗的生产速度的话呢，比以前要快很多。所以的话呢，我们具体也不知道清楚这个 mRNA 它就是所有的蛋白，所有的 mRNA 同时制作呢，还只是说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的话呢，也得看有些疫苗，包括是减毒或者说这个灭活疫苗的话呢，因为它针对的是所有的病毒的蛋白，所以的话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疫苗呢，对一些变异疫苗，它具有相对的比较耐。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病毒的话呢，不容易逃避这个疫苗的效果。
那现在一些国家正在试验混合疫苗使用来这个针对病毒的发展，那您怎么看这个混合疫苗的使用？
混合疫苗的使用也许是一个方向，那因为每个疫苗的话呢，它针对的这个蛋白质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混合疫苗如果能做的话呢，也就是说，它针对这个病毒的蛋白变异的话呢，相对比较强一些。
那现在这个病毒变异会不会影响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法呢？
这得取决于这个病毒能够它是不是，就是说能够造成更严重的疾病或者更严重的这个死亡率。对治疗上来说的话呢，应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迄今为止的话呢，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特效药，哎，所以的话呢，其实最有效的话呢，还是些抗体综合的药物。不过这些药物的话呢，就非常昂贵，所以的话呢，也不大可能普及。所以的话呢，疫苗接种的话呢，还是将来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那您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终结这场疫情？用什么方法来终结？或者说，我们还是要跟它永远的共处下去呢？
从现在来看，要终结这个病毒的话呢，可能性不大。那从我们人类这个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上来看，我们唯一消灭的一个疾病的话呢，只是天花。那其他的疾病，很多的病毒的话呢，都广泛存在我们的人类的生活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好与这个病毒呢共存的这样一个思想准备。
美国和世界各国都在向印度提供这个疫苗援助。那您认为这个光靠疫苗能不能解决目前印度这样的疫情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疫苗，哪怕是一下子提供很多疫苗的话呢，都有可能来不及，因为接种需要时间，运输需要时间。那另外的话呢，目前它已经有很多人的感染，这个基数已经很大了，所以的话呢，它要做的话呢，其实是应当继续就加强这个防控措施。
那刘教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要补充的是的话呢，这个病毒确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但是的话呢，我们这个预防措施方面的话呢，还得继续加强，哪怕是这个疫情。就是说，将来有可能减缓，甚至大幅度的降低的话呢，我们一些基本的预防措施的话呢，还得做好。 另外的话呢，这个疫苗的开发以及接种的这个进程的话呢，也应当普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整个社会重新返回正常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的话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好，非常感谢刘教授，感谢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